谢谢。尊敬的各位委员，谢谢大家提的问题，我想做一些补充。补充刚刚秘书的发言，在尼泊尔的西部，在我看来，终结传统的有害做法，在社会中去终结它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要来改变社会的结构，还有规范和价值观，需要时间，需要所有的这些公众团体都理解，还有所有的这些目标团体都参与进来，这就需要伙伴的参与，也需要政府的参与。尽管我们已经积极的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开展了工作，还是要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导则，是在2007年的时候颁布的。现在，我们正在制定一个具体的概念。我们计划，其实我们也已经起草了有尊严的生存的这一个概念。那现在我想要来谈一下打击人口贩运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批准了 Parliament 议定书，是在2020年所批准的。批准之后，我们也修订了尼泊尔的一些法律。2024年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们修订了贩运的定义，它也包括外国人移民，同时呢也将走私纳入了进去。同时呢，我们也将2006年的人口贩运和运输法进行了修订，使得它符合议定书中的规定，并且得到了部长理事会的批准。我们的部委现在已经开始了打击人口贩运，来符合 Parliament 这一个议定书，以及符合它的结构。政府同样也正在执行相关的人口贩运行动计划，打击人口贩运行动计划。它旨在有效的落实战略，在省份来进行预防、起诉、调查相关的案件。2022年生效以来呢，我们呢现在正在想去审议它。我国也正在向一个联邦机制进行过渡，政府准备建立一个新的结构。那么现在已经起草好了，正在做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们呢会让不同的一些部委还有私营机构参与进来，包括伙伴以及焦点的机构参与进来，这样呢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贯穿于政府的三个层级。同样，它也确定了关键的参与方和合作机构和组织，这就包括我们临时的一些承诺如何被落实。我们也有一些国家行动计划和政策的草案，包括呢如何来进行教育和意识宣传，还有呢如何来进行摸底，如何来确定各个省份的社会经济的状况，主在呢去确定和帮助受害者，给他们提供重归社会方面的一些活动，以及社会心理支持，建立复原方面的一些服务和支持。我们呢在省一级和当地一级都要针对于执法人员以及政府官员来进行培训，让他们更好的来进行调查、起诉、终结人口贩运的案件。同时呢，这也需要所有利益官方的参与，也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机构， 共同的去打击人口贩运，进行监测和评估。这也是这一政策草案的主要部分，也是行动计划的主要部分。关于如何去识别受害者，那么这个工作还在进展当中，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正在磋商中，让不同的部委参与进来。因为贩运它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和不同的层委、部委和旅游官方之间来进行磋商。好，尊敬的主席女士，我就解答了我。